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Exploring English with Miss Lee. I'm Aaron, 我是小帮手 Aaron.
我是李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李老师陪你探索英文世界。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录过一次，结果很灾难似的被洗掉了。对，所以我们等于要重录一次。对，不过那还是我们还是把它当做第一次来讲好了。
对，这样会比较新鲜。
对，首先我们要讲一下，我们可能过了两个多礼拜没有办法录 podcast， 因为 Aaron 要去，
怪我啦，因为我要去京都，我要去 Kyoto。
对，他这一生第一次出国，我们要很祝福他。
对。
那我们要去关注他的 IG，
可以的。
对，我们要让他的 IG 的旅行照片来洗爆我们，
陪伴这两个礼拜没有 podcast 的痛苦。
对，那我们去感谢一下表哥，在中间需要帮我们除掉杂音，这样子，这样我们就会能够让大家的耳朵比较舒服。
真的，因为之前会有左右声道的问题，
对，最后他帮我们解决了。
对，感谢表哥愿意继续帮助我们。
没错，那他们要谢谢一下，有一个在上岸平台帮我们留言的一个听众，他是住在美国20年，然后他说他有一个7岁的小孩，他说他就说，我让他想起他的。英文高中的英文老师，感谢 ，OK， 感谢你的支持 ，OK， 还有感谢你的留言 ，OK， 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留言，这样子要支持我们，
没错
，OK， 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就是因为我们上集讲那么多 The New Yorker 的优点，我们当然就要介绍一下他的文章，所以我们这一集要导读的就是 David Grant 在2004年5月帮 The New Yorker 写的一篇专题报道。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我们说经典是 timeless 的一个 investigative report， 所以去年2023年的9月 The New Yorker 又再次出版它一次。那 David Grant 这名字或许大家听起来很陌生，但如果我跟大家提到他的就是最近一本被翻拍成电影的书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花月杀手，就是由 Leonardo DiCaprio 然后主演，然后 Martin Scorsese 导的片，大家应该就知道了。对，他然后他去年最新的一本书 The Wager OK， 然后也是已经在还没有出版前的一年就已经被 Martin Scorsese 买下电影版权了。 OK， 那我就蛮期待能够看到 The Wager 的这一本书的电影版，因为真的书的内容非常的精彩。
The Wager 是在讲什么故事呢？
它其实是在讲17世纪的一个英国的船难。OK， 那个时候其实那时候正大英帝国正进入它的应该即将进入它的航海时代了嘛。OK， 所以它派了很多的船去到南美洲去探险，然后去我们说殖民别人嘛。OK， 所以在那个时候。The Wager 他碰到了一系列的就是灾难，最后只剩下几个船水手，他们就被抛在智利，然后离那个南极洲蛮近的一个非常孤立的一个小岛上面，然后在上面发生了很多的我们说灾难嘛。 OK， 里面甚至有包括就是吃人的关，对，就是很可怕啦。OK， 因为这一群水手其实在这次的航行过程当中，已经又是碰到暴风雨，然后又得到 scurvy 就是那种水手病，就是因为他们在船上没有办法吃到新鲜的蔬菜嘛，所以就得到是不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scurvy， 然后又碰到各式各样的疾病攻击，所以剩下的一些船员，最后既然船就是流到一个智利的一个非常偏离智利本国很偏离的一个小岛，然后这小岛就是在船长上的记录上面，他就说这个小岛就是已经就是他形容这小岛为就是来到这里就是完全失去你的灵魂的小岛。对，你就知道他多可怕了。然后 David Grant 为了了解当时这一群那个船员水手的心情的时候，他还特地飞去智利，然后雇佣了船，然后就是 去到这个小岛，那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再分享，因为真的非常精彩。对，那他其实《花月杀手》的那个什么电影版，他听说他已经也是卖到500万美金，所以呢，我也觉得说好。谁说作家会饿死？没有，
500万美金是相当1亿台币。
是啊，对，所以 David Grant 其实他已经可以不用再继续写，他也可以就开心过生活了，
就专心抽版税就可以了。
对，但
我相信这不会是他人生追求的。
对，不是，他是一个非常在某个程度是很有使命感的一个阿伯。OK， 对，因为你有看到那个 interview 嘛，我丢给你看的 interview， 他就是很像阿伯的样子。
其实，但是是勾嘴的阿伯，
真的，他就是很有很真诚，讲话很诚恳，然后他也很能够开自己的玩笑。我觉得这点很。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新闻界里面有一定的知名度，然后大家非常 revere 很推崇他的一个作家了呢，但是他还是亲和力爆表。 OK， 而且他很谦虚，像他光是上一个 podcast， 他比较少上主流媒体，但是他很爱上那个一些比较没有主流的媒体，像 podcast 节目一样，就像他有上 non-form podcast。 那 non-form podcast 它其实是专门为记者、新闻界也还有报纸，只要你跟写作有关联的人，你都可以去听一下这个 non-form podcast， 因为它是由3位记者开始的。然后据说他们自己讲，他们开始创这个 podcast 的初衷就是希望把它当作个借口，可以跟 David Grant 聊天。然后过来 David Grant 也真的就在第三集就接受他们的邀约了。而且当时他们邀约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才刚开始，那个他们的公司是吉阳村，就一架麦克风。哎、欸，我们还算不错，我们还有2个麦克风。哎、欸，对。然后那个记者就很紧张的，他叫 Max， 他很紧张，他就拿着他的麦克风，然后去了 New Yorker David Grant 的那个办公室要访谈他。然后他过来就回，在第三集的时候就开玩笑跟 David Grant 说：“哇，那个时候我们好阳春哦，然后你还愿意接受我们的访谈。”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兴奋到我都快尿裤子了。I almost pee my pants， 而且我还一直很害怕，我还是跟我的同事说：“你跟我去，你跟我去，这是 David Grant。”然后他的同事就说 ：“No, you go and talk to David Grant, OK？” 就这样子，算就知道他在他的那个领域是非常受尊重的。OK， 我们来讲一下 David Grant 的背景。OK， 他的家世是蛮显赫的，尤其是他妈妈，他爸爸是 oncologist， 就是肿瘤医生，但是他妈妈是 the first woman CEO of a major publishing house， 他是一个美国出版界很大的一个出版公司的第一个女性 CEO。 那你可以去看，就是你知道英文小说后面有一个 penguin
企鹅，
对，就是他。 OK， 他曾经 当过他们的公司的 CEO。纵使他妈妈已经做到这么大了 ，OK， 但是他一直都跟他的儿子说，因为他可能看到正要当个成功的作家真的很不容易，所以他就一直跟他儿子说 ：“Whatever you do, don't be a writer. Whatever you do, don't be a writer. 不管做什么，拜托不要给我去当作家。”
他一直给他耶。
对，但是当然 ，David Grant 就像一般的一切，就是屁孩嘛，跟我说越不要做什么，就是越要去做这个 ，OK。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也不敢跟他妈妈要求有任何的 favor 啊。OK， 就是他妈妈没有套用关系来帮他的儿子啊。OK， 所以他其实从20几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虽然他有想说他要以写作来养活自己，但是他一直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用写作来养活他自己。然后他大学，我们光是看他大学的主修就知道了。OK， 他大学其实主修 government 政府，谁会主修政府啊？你我要整修政治学都已经觉得天哪，在干嘛了 ？OK， 这个，
他分得太细了。
对，所以你们就知道说他这也是一开始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随便选一个科系，然后就开始去读了。但是他是大学的，他大学毕业之后，他有得到一个 grant。然后他去了墨西哥，替一个墨西哥的一个英文杂志 写一个我们说研究报道 OK 他要就一个社会学的一个研究报道，那他要研听说他我记得他是要追踪研究四个家庭，然后看这四个家庭在那时候经济很动荡的时代怎么样的去过他们的生活，还有这个经济的动荡怎么影响他们的小孩的未来这一些。所以那个时候是没有网络的哦，所以他是每一周都要就是用打字机打出一篇文章，然后搭公车到墨西哥市，然后把他的文章交给那里的人，所以也没有人跟他讲你这边写不好，你这边文法错，那边不 OK 都没有，他就是交出文章，然后就再继续搭公车回到他的小镇，所以他完全是没有经过任何的新闻专业的训练，就直接被推到台上，就是你就是要会 OK
赶鸭子上架，
没错。所以他自己也说 He was winging it， 就他那时候真的就是直接硬去做这件事情。那个 wing 代表 ing 其实是翅膀的意思，但是如果我说 Are you winging it， 就代表你其实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但是你就是装着你好像我懂我知道我最棒，然后你们然后那装的好像让四周围的人都觉得你真的懂，他那个时候就这样子 OK 所以也没有人质疑他说他的文章写怎么样，反正也没有编辑嘛，他就直接交稿然后就走人。
我突然想到一句英文耶， To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没错，他的想法也是这样子，而且他就说 you end up taking jobs because those are the jobs you can get and they end up shaping what you will dodo OK， 他就说你当下你其实就是 end up taking jobs because those are the jobs you can get， 你就只能拿你能够达到的工作啊 OK 对 and 但是那些 they end up shaping what you will do， 但是这些工作反而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们形塑了你的未来的命运。所以他这一点让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我们会想说你要先定好目标然后就是往那个目标去走，但是他没有，他的想法是人生其实你要首先 要能够养活自己就已经不容易了，所以当下你也能够就是人家愿意给你什么样的工作你就是拿什么样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最终会形塑你的人格特质，人格还有你的未来还有你最后的人生的发展。对，我觉得这点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对，所以他在第一份工作的确是有到报社工作，但是他就是写一些 obituary 就是铺文啊，还有 high school parties 我刚刚没有讲就高中派对的文章对然后他第一份文章就是要跟他说就是要训练他你要短时间内一定要写出一定字数的文章，但是他自己也发现这样的报道真的很不适合他，他也做得很不快乐，因为首先他是一个要一切慢慢来，然后还要很细腻，要把所有的研究都做过他才愿意下笔，而且他就跟 David Remnick 就是他的老板 New Yorker 老板以后的 New Yorker 老板说我没有像你一样就是可以写作速度很快， David Remnick 写作速度超快的 OK， 但是 David Graham 不一样，他是要慢慢来慢慢来，而且他自己觉得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写作者，所以他每次写的时候都要很久时间，也写得很痛苦，然后他文法也不行，对，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文法不行的人不要放弃希望，你搞不好可以当下一个 David Graham 哦。
对，有好故事是最重要的，
没错，有好故事他觉得故事才是最重要的，然后而且他过来他也知道自己这个部分不行，所以他开始找的工作就是可以让他做比较长篇报道的那个工作，所以他的职涯规划就开始改变了，然后说他会找一个 topic 他想要的 topic， 然后他就很疯狂的投入他有兴趣的那一个 topic， 然后他也自己也承认说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偏执的倾向，他就说 When I work on stories I tend to lose sight of everything else，他说当我在写故事的时候我就是 tend to lose sight of everything else， 我就什么其他东西都看不到了， I forgot to pay bills 我忘记付账单， or to shave 也忘记要刮胡子， I don't change my clothes as often as I should 也不常换衣服， 他就整个就是栽到他的研究里面，
完全投入。
对，因为你看他在那个 CBS 的那个访谈里面有看到他的书房嘛，对不对？
那个纸张真的很夸张，
全部堆满了那个不只是书柜全部堆满，连地板都是。
对，以为是回收厂，纸张回收厂。
而且那个记者还故意说，你是故意这样子堆，把在我们来之前把一大堆东西拿进来堆要让我们看的吗？你看记者还 cosay 他这样子，然后还 很幽默说，哦，没有，我有特别整理过。
对，他说还给了一个回马枪，说，哦，我还特别清出一条走道给你们走。
对，所以他其实他很少接受那个我们说大媒体，像这种电视媒体、主流媒体的访谈，因为他非常的 shy， 他很害羞，但是他蛮爱上那种就是小型自媒体的 podcast。 OK， 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 long form podcast， 他就已经上了四次了，而且每一次他都非常诚恳的回答这个记者的问题。 OK， 所以他就觉得我觉得他是想要会愿意分享他的技巧还有写作的方式的一个人。对，但是而且他第一次那个第一次录是2012年，那个时候其实录音品质是很差的时候，所以我听那几位常常都会突然间会被大音量吓到，然后突然间又听不到。对，但是也因为他的这种很偏执的这样子的一种写作的一种理念，他有启发了 He inspired devotion in readers， 就是他的读他的文章的人都对他超级忠心的，就是他们会一直追他的文章。 So even though the New Yorker pages are full of stellar journalists， 所以虽然说纽约客杂志里面就是一大堆的 stellar journalists， 就是很有名的新闻记者都是在帮纽约客写文章的， The appearance of Grant's name on the table of contents has come to feel more and more like a major event。 但是只要看到 David Grant 上了那一个礼拜的那个什么纽约客的杂志的时候，就变成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事件，在新闻界是大事件，大家都想看。 OK，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好，那我们要讲一下 David Grant 的我要挑的这篇文章，它是叫做 The Squid Hunter 的报道。当时他还是 New Yorker 的一个菜鸟记者，然后才刚成家没有多久，有一个年幼的孩子，然后因为你跟 New Yorker 签约的时候，你一年得交出大概好几万字的文章或者几篇的长篇报道，而且这个是他真的是梦想的工作，他就是想要帮 New Yorker 写文章嘛。 OK， 但是他就是很慢的一个人，所以 he was already behind schedule，他那个时候其实已经落后应该要交稿的进度了，所以他开始很慌，他就到处打电话问他的朋友啊，甚至问他的老婆说，你有没有 contact this， 你有什么人我可以打电话问的吗？ OK， 就到处去问说，你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跟我分享一下，我要写。 OK，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一个在 Boston 当律师的朋友，就说，你有没有什么最近有什么犯罪案故事啊，然后很离奇的啊，那可以那个题材可以让我写一下。那我在想这个朋友可能已经被他烦得要死了，就跟他说，哦，Why don't you write about the giant squid， 他说，你会不写一篇有关于深海大乌贼，深海大鱿鱼，我们喜欢吃的大鱿鱼的故事呢？然后 David Grant 就说，蛤？ The giant squid， 真假？然后他朋友说，对啊，The giant squid 到目前都没有人真的活捕到他们啊，然后他们就是在电影里面有被报道过啊，电影里面的那个大怪兽就眼睛像餐盘一样大，然后身体有长达4公尺，那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深海里面，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活捕过活的 giant squid。但是我们会知道这个故事，这个动物是真的。 OK， 主要是第一个，它的尸体曾经有被浮，就是好几次浮到水面上，冲到海滩上，有被看到过。第二个就是我们有看到一些 sperm whales 鲸鱼的身体上有跟这种 giant squid 搏斗的那个痕迹，就是被那个 tentacle 触它的触角 整个勒住啊，然后那个痕迹在那个鲸鱼的身体上面，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个 giant squid 就是其实是活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但是它是真的。对，所以呢他 David Grant 当下就想说，哦好哦，这感觉好像蛮有趣的，但是他也不可能就直接写 giant squid 啊， OK， 但是这个应该是要出现在像 Nature 这样子杂志的文章啊，不是 New Yorker 啊，因为 New Yorker 毕竟不是科学文章啊，他的故事是都要有人的成分因素在里面的，所以他就想说，嗯，那我来搜寻一下 Squid Hunters 好了。这时候他才发现有一个非常深的 subculture次文化，原来有这么一群疯狂的 squid hunters， 不惜一切的成本就是要活捕 giant squid。 那这时候他就想说，好，那么多的 squid hunter， 他一一打电话，那他到底要选哪一个 squid hunter？ 这当然也是跟当时的 timing 有关，他必须要选在他要报道的时候就会出海的The giant squid hunter， 这样子他就可以跟着去，或者就是在旁边记录他的收获嘛。所以他就找到了有一个住在纽西兰的一个狂热海洋生物学家，叫做 Steve O'Shea。 那与其捕获成人后的深海大乌鱼， Steve O'Shea 的想法是，我来捕获小乌贼，那我把它饲养成大乌贼之后，那大家就看得到嘛，然后捕捉 baby squid 又比捕捉大乌贼，成人大乌贼还要简单呐、啊，所以他的这样子的想法完全跟他不一样的想法，有说服了 David Grant。 但也有人跟 David Grant 说，哎，拜托，长那么大只 的那个成人 giant squid 都没看到，你能够真的捞到一只像小蟋蟀那么大小的 baby squid 吗？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办法、啊、你会是对啊，大乌贼我们连看到影牙都没啊，你要看到 baby squid 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可靠吗？
对，他可靠吗？好，但是他没有选择，因为他已经交稿进度严重落后，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想说，好，我就要写 Steve O'Shea。 他马上冲去 David Remnick 他的老板的办公室，然后就跟他说，哦，我要去追这个 Squid Hunter， OK， 然后我们将会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活捕 Giant Squid 的人，那我们 New Yorker 也将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出版发布活捕 Giant Squid 的杂志，我们将会一起创造历史，
轰动媒体。
对，这个时候 David Remnick 就、他也还蛮不错，我觉得要是我有人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可能会说啊，这些啊
如果李老师有这样的学生然后请假理由是这样，你会放心吗？
我当然不会放心啦、啊、我会讲说你是在梦吗？你是什么有问题吗？ OK，
可见 David Remnick
他非常的很 open minded， 他还跟他说OK, good luck, Godspeed, 祝你好运。我想说啊，这是什么？所以他就拨款让他坐飞机到 New Zealand， 然后给他三个礼拜的那个生活费。那 David Grant 他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记者，整篇文章怎么破题呢？他的一开始就写了，在个月夜风高无云的2003年的一月的一晚，一位法国帆船冒险家正要跟他的团队航行在大西洋里，那么分秒必争的想要打破先前环绕世界最快的记录时，突然间他的船停在大海中完全不动，前后都看不到陆地哦，而且还是有风哦，然后突然间船不止不动还开始摇晃，他的船员快速的跑到船边想要看到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就他们只看到了一只触手 a tentacle， 两只巨大的触手正紧抓着抱住他们的小船，然后开始很用力的摇动这个小船。有没有感觉很像在看电影？
有
然后过来事后他们终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giant squid 就把他的触手放开，然后就游走了。之后这位法国帆船家就跟 David Grant 说，他在这航行40年来碰过所有的大自然的现象，像台风，像 iceberg， 他都知道怎么解决，也知道原因是什么， 但是在那刹那间，这是他唯一一次他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完全被吓呆了。 He was terrified。那其实就在这篇文章当中，他也有叙述，他会讲把所有的历史都会交代清楚。譬如其实深海大乌贼一直都是流传在水手的口传历史文化里， OK， 就是远自希腊诗人荷马就在 The Odyssey 里面就描述过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giant squid 的存在，然后之后北欧神话里面都有， OK， 然后当然就是一直横跨到现在。 So the giant squid has consumed the imagination of many oceanographers. 所以深海大乌贼它其实一直存在海洋学家里面的想象力里面， OK， 其实他们是在想说 How could something so big and powerful remain unseen for so long? 他们不懂的是这么大然后这么有力量的一个生物怎么有可能在这个地球里面存在那么久，然后完全都没有被人所发掘呢？所以 David Grant 就是想要去跟 Steve O'Shea 一起去发掘。所以他到纽西兰的时候 Steve O'Shea 就来接机啦。 OK， 他已经为了要找这个 giant squid 倾家荡产了， OK， 但是他的 approach 是相对其他的 squid hunter 已经便宜很多了哦。因为你要是要找成人的 giant squid， 你必须要雇用专业的船，而且要动用潜水艇的这些设备，那都动辄都是几百万美金起跳。听说日本有很多 squid hunters， 我突然想到，真的
好酷哦，
真的嘿，很酷，对不对？而且他们都是雇用这种很专业的船。对，好，所以 David O'Shea 就来，C O'Shea 就来接机了。所以那个 David Grant 一开，把那个他的车，那个我睡的车门开起来的时候，马上就扑鼻而来，就是一股很可怕的恶臭味。OK， 很强很臭的恶臭味哦。我睡马上就跟他讲说：“哦、oh, ，Don't worry, you'll find that everything around me smells of dead squid. 我的四周围全部都是充满了这种 dead squid 的一种味道，你习惯了之后就闻不到了。Okay? 所以 David O'Shea 就。”哦、oh, 好哦好，那我会习惯。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 OK， 我要捕捉 paralarva， 就是 baby giant squid， 然后他要把它 grow in captivity， 就是把它饲养，而且他已经找到饲养的方式了。那 paralarva 它其实就像蟋蟀的大小，然后他讲了深海大乌贼它一次会生下好几千只的小 baby paralarva，然后虽然 even though most of them will be eaten by larger predators， 虽然大多数的小乌贼都会被大型的掠食动物吃掉， but still it shouldn't be too hard to capture one， 但是他觉得要捕捉到一只应该不至于那么困难吧，应该不至于啦。而且 plus 全世界最好抓到 giant squid 的海域就是在纽西兰了， OK， 因为这里常常浮出死的那个深海大乌贼的那个尸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它的海流的方向，因为在这里 the current from the tropic 来自于热带的海流，还有来自于 Antarctica 来自于南极洲南部的海流在这里 converge 汇集， OK， 所以也是为什么 the giant squid 会在这边生产，对，生蛋， OK， 然后就是所以他们就 来到这里。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就想说，那个 David Grant 就想说，哦好，那我们应该是会去上一个，我们的船应该会是那种研究家等级的船吧。没有想到 David 那 Steve O'Shea 的船其实就是一艘很小的马达渔船，它就只是一个 tiny skiff， 甚至比我们常看到的那种小渔船还要小。对，然后整艘船的船员就只有三个人， O'Shea 本人还有他有一个研究助理，然后记住哦，这个研究助理是会 seasick， 他会晕船。还有 David O'Shea， OK， 然后另外的、哦、我们还要记住，就知道需要提到的就是 O'Shea 本人，他有一个耳朵是已经听不到了，因为再一次的潜水意外，他失去了一只耳朵的那个听力。好，那而且他因为他说的钱全部都花在 投资要找深海大乌鱼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他也没有钱去买 hearing aid
助听器。
助听器真的要牺牲到这种程度吗？ OK 好，然后 David Grant 他本人他也不是 very athletic， 他也形容他自己他可不是那种运动家冒险家的那一种人，你看他的外表我就知道了他就自己形容说他就是很弱鸡型的一个报道者，他就只想要坐在那边然后当旁观者看别人怎么做事，这样就好，然后记录就好了。然后而且他自己还有一个眼睛的病变， OK He has degenerative eye condition So he sees the world as though looking through a windshield during a rainstorm，他就自己描述啊，他在看整个世界就好像在暴风雨透过挡风玻璃看出去那种感觉。所以这个三个各有问题的人就即将要开船出海去找深海乌贼的 baby。 然后更惨的是哦， Steve O'Shea 就跟他说，哦、by the way a cyclone is coming， 顺便跟你讲一下哦，我们要有飓风好像快要来了。然后我去说哦，然后 David Grant 就马上说哈哈哦，那 we should wait， we should wait， 我们等一下吧，我们等一下等 cyclone 走了再出海吧， OK。 然后我去就说哦 no we can't wait， 我们不能等 babies only hatch at certain period， 他因为那个深海乌贼他就在这段时间下蛋， if we don't do it now we have to wait another year， 我们这个时候不做我们还得等还要再等一年呢。 I can't afford to， 我已经负担不起了、And if I don't find a giant squid soon I'll be ruined， 我如果不赶快找到那只大乌贼的话， OK 他的 baby 的话我这身就毁了。所以他们就只能就真的就出海了。所以那当下 cyclone 因为带来的风雨越来越大，当地的警方也开始要求居民立刻疏散了、而且还有两位冲浪者溺毙，所有的路宿路标全部都被吹倒， OK， 然后警察就叫所有人都要远离海边，但是 David Grant 就跟着 O'Shea 往海边开去这时候他心里其实已经开始不安了啦， OK， 但是他已经都洗下去了，也只能任由这一位疯狂科学家摆布了， OK， 而且他们是要傍晚才能够出海，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晚上才可以捕捞 baby squid， 因为 because we can only look for the baby at night。 当时 David Grant is totally teetering， 他就说他那个时候心里已经在摇摆了， OK he's terrified， 但是他又想说 but this will make such a good story 但是这又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如果我们找到的话我们就成名了耶耶、而且就是冒险故事耶， OK。 所以他们小渔船就出港，雨越来越大，浪也越来越大，然后整个旅座的船壳就开始晃动。这时候 David Grant 就觉得他好像就像在卡通里的人物，船被冲上浪上，然后就像悬崖上，在悬崖上又掉下来。O'Shea 好像有看到 David Grant 眼里的恐惧，他就安慰 David Grant 说，哦、don't worry she's sturdier than she looks， 他的船是女性， OK， 然后他就说，哦、she's sturdier than she looks， 他比他外表看起来还要坚固了， OK， 也没有错啊，女性都比较坚强嘛， OK， 好，错了没错。And also, underneath those cushions are the life jackets. 然后你看到、那些座位下面的那些 cushion 下面有那个啦，有救生衣啦， OK。Oh, but you don't need them. 你们不需要穿 ，it's very safe, OK. But just so you know where they are, 我只是跟你讲这样 ，just so you know where they are， 你就知道让你知道救生衣在哪了， OK。这时候 David Gray 也不管了，赶快把救生衣穿上，因为O'Shea 就开始驾驶小船进入一个海峡， OK， 然后海峡里面充满了很多很大块的石头，然后避开这些石头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辨别那些我们说浮标， OK， 不同颜色的浮标。好，这时问题来了， O'Shea 就一直问 David Grant 说，你看到那个浮标什么颜色啊？我看不到那个颜色欸。然后 David Grant 说，啊，你怎么看不到是什么颜色？那是蓝色，那是绿色。然后哦，那个Steve O'Shea 就说，哦，我忘记跟你讲，我其实是色盲哦， OK， 我看不到颜色，你要跟我讲一下颜色我才不会撞到石头。然后 David Grant 就想，天哪，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想说我还是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太暗了，他决定拿出手电筒看一下四周状况到底怎么样。结果他前后找 都是高达20 feet 20英尺高的海浪，等于是两层楼高。 OK， 所以船就开始在浪上不停的上去掉下，上去掉下，船上的所有东西全部都飞起来了，他的录音机，他的三明治，他的笔记本全部都飞起来，然后全部都掉到海里面了。这时候O'Shea还转头微笑跟他说， Oh, you won't find this in New York, mate. 在这个纽约你一定找不到吧，你看多刺激啊，我就带你去冒险呢。这个时候 David Grant 就想， I'm doomed， 这个人是疯子，我死定了。但是当他没有死了，因为他过来还要写这篇文章嘛，他们终于成功的安全的来到Open Sea， 然后就海浪就平静下来了。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做非常辛苦的劳力工作，撒网、拉网、撒网、拉网，就只有他们三个人。他们这样连续做了四五天 ，David Grant 完全没有什么睡觉，他手长满了水泡，他就想说我在干嘛？然后就在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他们把网拉起来的时候 ，Steve O'Shea 的研究助理突然间大声说，欸，你看到有一只眼睛在看着我们，那个好像是那只好像是 baby squid。 然后 Steve O'Shea 说，对，就是他，就是他。好，我们赶快赶快赶快把他移到安全的容器上，不然他会被其他的浮游生物压死啊。他们正当要把这个小乌贼 baby 移到安全的容器的时候，突然间 Steve O'Shea 大吼一声， Where is it? Where did it go? 然后突然间The baby of the giant squid seems to disappear. 消失了。At that point, David Grant is so tired. David Grant 已经累到 that he's not even sure if the whole thing has been an illusion. 他已经累到他完全不知道真的有看到大眼睛吗？
他怀疑是幻觉。
没错，他觉得是不是大家都已经累到幻觉了。但是那刹那间他看到 Steve O'Shea 的表情，Total despair， 他这一辈子没有看到一个人有如此的厌世的表情，
如此绝望。
对，真的。And he remembers， 他当时虽然看到，但是他也想马上就想到自己，因为我们人都是自私的嘛。OK， 他就只想说 ，Oh my God， I'm totally screwed， 我完蛋了，我要怎么跟我的老板交代？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三个礼拜了 ，All expenses paid for by the New Yorker， 全部的支出都是 New Yorker 帮我付的，我怎么去跟 David Remnant 说？哦，我们有逮到哦。然后结果他突然间消失了，然后好像又没逮到，好像又是幻觉，我们不确定，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但是他们还有一晚，然后但是 David Remnant 他其实已经完全就丧志了，他就跟O'Shea说，我不想再出海了，我没有办法再接受这样的一次打击了。这时候 Steve O'Shea 就教训他，就说就是这样子，这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的反应，就直接放弃，就像你。然后他不管，他还是带着他那个会晕船的研究生再出海一次，但是当然还是没有捞到啊。这时候的 David Grant 就是在那边想，在那个小木屋里面这么想，怎么办？我要怎么写？我要怎么写？我要怎么写这一个故事？完全没有故事可言啊！但是当他开始冷静的时候，他才发现，事实上他一开始构思的故事比较像是好莱坞情节的烂剧本。就是有一个完美的童话故事般很励志的结局啊，就是一个人倾家荡产之后，终于最后找到他要的那个大乌贼的 baby， 就这样子，很励志。But it's not true to life， 但是它就不是人生。This is truth， and the truth is actually more interesting。他说事实就是他没有逮到， and the truth is actually more interesting。然后事实反而比故事还要更有趣 ，because it tells you something about human beings， 因为它告诉你有关人性的某些故事。这不是比童话故事还要有趣吗？Here's a man who has devoted his life, who has sacrificed everything for his obsession. 因为这有一个男士，他这一辈子牺牲了一切，就为了他的这个愿望。And suddenly he has it. 突然间他逮到了 ，but it got away. 但是他又消失了。And the pain he feels is so palpable. 而且他感受到的那种痛苦，是连他四周围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这不就是真正的精彩的故事吗？ 所以他日后他回想起他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这个报道才教导他最重要的一个课程。他说我们常常人在写一个专题报道的时候，他们就已经预设立场，我这篇故事要这样子走，我要用这个角度来写，然后这样的结尾。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你的故事不会像你想要的预设的这种方式来走，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常常碰到一件事情，或者我们有一个梦想，我们预设他的梦，我们的梦想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过来一定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人生必须要这样子的回馈我们。但是事实上有这样子吗？没有，
没有，
没有，因为人生不会给你你想要的，
嗯，但是会一直给我们所需要的。
没错 ，OK， 所以这个就是 David Grant 他在这一个报道当中，他学到了一门很重要的课。他说 ：“If you shift your focus, accept what has happened and what you have seen。如果你改变你的态度、你的专注点，然后接受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反而就是从此你看到的东西会更。”我们说更宽广，他也了解了其实有没有逮到 John Squid 并不重要啊，因为是 O'Shea 这样子的人的他的特别的特性，这个才是故事最重要的一点。对，所以我觉得他之后他就开始调整他 的报道。他说 People tend to have tunnel vision， 就是我们的常常会有视野狭义的这个问题。其实 tunnel vision 它原本是个眼疾的一个名称，但是它现在用来描述就是当你只会看到像你进入隧道，你隧道就只会让你看到一定角度的东西，就是隧道外东西你都看不到，那你就会开始执着在你看到的东西，但是你忘记了其实 we are all fallible， 你忘记人类其实是都会犯错的，所以你看到东西不见得是事实事情的全面性，也不见得是你这个人生要走的一条路。那他也有讲过讲了几句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事情。他就说 Failures is such an integral part of life， 他说失败其实就是人生一个
密不可分，
对，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Too often we are always focused on the success side andYou know, we don't think that, and he doesn't think that successes teach us as much as a journey, and having things eludes us. 他说我们常常都太专注在成功的那一面，但是他自己个人觉得其实成功并没有教导我们什么 OK， 反而是失败才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好，然后怎么去调整我们对于人生的期待。所以他就说If I'm being completely honest， 而且他是讲真的，他就说如果我要诚实地跟你讲， I look at every story I've ever written as a failure， 我一直把每个我写过的故事都当作是一个失败，因为我都觉得我还可以更好 OK， 但是他也了解 I also need to reckon with my own limitations， 我也必须要去接受我自己的极限。对，我觉得我们可能人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极限，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是 invincible， 不管你是学生啊，你希望你的什么，你可以做到你想要做的事情，你是家长啊，你希望能够满足你的小孩所有的欲望啊，这不可能的事情，而且这样不好 OK，
对，这样会惯坏，
对，而且或者你是老师啊，你觉得你教怎么样教去学生应该都有办法去接受吸收，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子，就是我们每个有我们的极限在，
确实，
对，
有人生当中嘛，事与愿违，
对，所以接受我们的极限，然后也把失败当作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不要先预设立场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是 David Grant 在这一个我们说的 The Squid Hunter 的故事当中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反而不期不待，但是能得到更多的精彩。
没错，
诶，说到这里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我们上次去看的电影？
哦，对， Perfect Days OK，
我的完美日常，
对，完美日常，对，我觉得他在讲的也是这个，对，他讲的就是说你对人生的期待，每个人的期待都不太一样嘛，那我觉得这个故事的主角，我相信他已经经历过很多的人生的风风雨雨，从 他虽然没有给我们很多这个主角的 backstory， 是 给一点点一点点这里那里 OK， 比如他的妹妹出现啊，我们就知道说他应该是来自于很不
富裕的家庭，
富裕的家庭。你光是看他的看的小说，他都看纸本的小说，Faulkner，这个是很不容易懂的小说。你也知道说他是有受过一定教育的人 ，OK。
而且此外，他都喜欢听卡带式的音乐，
对，
录叫录什么 cassette。
Cassette， 对 ，Cassette， 对，因为他不想要任何的数位的东西，
对，
缠绕着他，对，他喜欢实体的东西，对。然后我会觉得说，他的人生就是这么的简单。当然，有些人会觉得太过理想化了啦，对。
可是看到最后，因为他最后一幕是哭的，对不对？
嗯，
就是他选择了想要简单的人生，但是人生能够带给他的真的都不简单，他最后还是要在这样子的人生的洪流当中逼不得已去重新适应他所想选择的生活。
对啊，因为人生一直在给他不同的课程啊，对不对？
对啊，
这就有点像他喜欢照树，我们说阳光在那个树叶中散发出来上留下来的一些光线的差别嘛， OK， 所以他喜欢照的是 shadows，就是阳光透过
树叶
的那个阴影 ，OK，
那个阴影就像残影一样，
对，
稍纵即逝，每次看都不一样。
对，他喜欢捕捉那样子。但是我过来有看到一个影评人在写，我觉得他写的蛮有意思的。他说他想要捕捉的是阳光，但或许他其实他的人生是那个 shadows， 他其实他人生是很多的 shadows， 很多的阴影，所以他必须透过看到那种阳光，让这些阴影可以稍微看不到，就是他能够感受到阳光的那种我们说正面的力量，因为他其实心中是很多的 shadows 的。
我有感受到文章本身就像是树叶一样，而我们 podcast 所投射出来的故事，因为相信观众都可以感受得到李老师喜欢一些生活当中或者是报道上面非常与众不同的，而且特别是人性的光辉，希望观众也可以借我们的 podcast 感受到像阳光一样透过这一些文章照进你的心房。
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
分享，
对，分享，
对，还有帮我们留言，对，然后跟朋友一起分享给朋友或者同学们这样子，
对，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Facebook、IG 留言这样子，
没错。
好，那我们应该就等 Aaron 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录我们的 Podcast 哦，
没错，我们下次见喽，
下次见，拜拜。